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iden，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现在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Anna。
中国有一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的意思是相同的东西往往会聚在一起，相同志趣的人也会成为朋友。而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高中生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这种环境有助于同学接受和尊重不同文化，结交成朋友。不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高中生有没有可能有不同交朋友的理念？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高中生是怎么交朋友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是如何结识你的朋友的？或者说你是认为交朋友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我觉得我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是我在学校里面认识的，然后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在某一节课正好和他坐在一起，就是正好是同桌，然后会比如说因为作业而讲话，然后就认识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能在午饭的时候正好坐在同一个桌上，也就会稍微认识一点。不然的话其他方面实在是很难有机会交到朋友，因为除了在学校之外，你其他打交道的人感觉一般来说就是家人，还有一些就是都是大人，所以说我就很难会和一些比我大很多的人，那些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认识的，像老师或者是家长的朋友当朋友嘛。所以说能和我做朋友的人基本上都是同龄人，而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来认识同龄人，除了学校课堂吧。所以说我所有朋友都是在课堂里面认识的。然后有一个例外，就是我在网上也有一些朋友，虽然说我不能说网上的朋友是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真的不能在网上交任何一个朋友，因为如果你和网上有人聊天比较多的话，或者一起玩游戏的话，虽然说你不知道他真的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朋友的定义就是你和另外一个人聊得来，并且你和他玩得来嘛，所以说我觉得网上的人也是可以做朋友的。
嗯，对于我来说，其实大部分交朋友的途径，其实也不能说在学校里边吧，还是就是网上的，其实也占我大部分的这个朋友里边吧，就是因为我本身来说，因为也是特别喜欢。就是在网上就是打游戏啊之类的嘛，那一般来说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像那种单机类的游戏其实它不是就是很好玩，那所以说那肯定就是多数还是玩那种就是联机的游戏吧。但是你要说真的就是每把游戏你都能交到朋友，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看一个缘分吧。你可能就是有时候你两个人都开麦啊之类的，就是聊天什么的，觉得特别合得来的话，那也就是能聊到一块儿，那你俩就成为朋友了呗。这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你在学校里边交朋友。这个因为在我看来呢，你要想成为朋友，你首先你肯定得要有话题，对吧？你要说你跟这个人你特别合不来，那你俩肯定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呀。你俩成为朋友，那你照样你还是得跟他吵，那还不如不成为朋友呢。那首先这个共同话题呢，所以说你这个首先不是说你们自己要去找话题然后再去找别的朋友，你可以说就是比如说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先抛出一些就是大家广泛来说都会比较有了解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之类的，是吧？这样你再慢慢来，然后去了解彼此，这样会就是对交朋友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我平时交朋友都是 从就是学校上课或者课外活动来交的。我觉得最容易交朋友的方法就是也不是方法，就是如果你和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被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每天都要见面的话，那我觉得就很快你们俩就会变朋友了。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要半年坐在一个这个人的旁边的话，那你和这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不好的事情的话，那肯定会交好朋友的。还有就是像我打篮球嘛，所以在篮球队上面很多人一开始我是都不认识的，但是慢慢的过了两三个月，我就他们全部都认识，都变成我的好朋友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如果你和别人在一起足够时间的话，就很容易当朋友。
我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同一个班或者同一个学校的朋友，或者就是我在学校外或者学校的什么社团里面认识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我每天都会见面，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这些人，然后跟他们说话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要是我跟他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去说话，或者跟一起聊天，那我就会跟他就是变成朋友吧。所以因为我就是每天会见这些人，然后他们在经常在学校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就是一起做一个project 或者学校外的时间必须要见面，然后做就是学校的什么功课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更有就是跟他们花的时间就更多，然后更理解他，然后就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吧。然后我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我是从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在同一个社团或者同一个朋友圈，所以就认识了。然后在学校外的活动或者在一些其他的活动就会见面，然后见面多了就也变成朋友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就是我不是每天都会见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是一种朋友吧。因为虽然我们不是每天都会见，但是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在短信上这些我们都会经常联系。所以对，我觉得做朋友就是要首先就是我们要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就是另外那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他不是一个坏人，或者他和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我们就是很有可能成为朋友。
那对我来说呢，我跟刚刚很多嘉宾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最就是重要交朋友的途径就是在学校里，有可能就是跟一个某个人一起就是上课啊，或者有可能一起吃饭。或者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交朋友的方法是，就是我参加网球队，然后我记得九年级参加的时候，就是里面基本上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每年就是都有新参加的人，不过就是网球就是季节结束了，总归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交成非常非常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以后因为网球就是秋季嘛，所以冬季或者春季的时候，就是每次看到他们就会跟他们打招呼之类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我跟 Logan 比较像，就是我网上跟同学打游戏的时候，譬如说我跟就是朋友一在打游戏，然后朋友一他从另外一个学校又有个朋友，然后他把那个朋友加进来，那我就是又交一个别的学校的新朋友，叫他朋友二吧。然后呢，有可能我过两三周跟朋友二在玩，然后朋友二又有个别的朋友，他把就是朋友三加进来，那我又交一个新的朋友，这种我也是有过的。不过这些朋友我觉得因为没有什么当面的见面，然后基本上只是因为一个爱好的，就是同样的爱好在一起，就是 说话的，所以是没有什么就是真正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认识他们，他们也没有特别认识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最最就是主要交就是朋友的，对我来说的途径还是就是学校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这些比较好的朋友，像我小学或者中学那些的朋友，我还跟他们就是一起每周或者每个月还会就是聊聊天，就是问一下他们怎么样的，这些朋友都是就是学校里的。
其实这个我想就是刚刚Eden 这么一个说法，其实呢你也不能说你网上的朋友不会说就是太熟之类的，因为这个其实你熟不熟你还是取决于说你这个时间长度这方面的。就是如果假如说你有你的那个网友跟你认识了有五年多，你们就算你们没有见面，但你们这个彼此间的了解，你想五年的这个时间跨度来说，你肯定已经就是你不是说像是那种普通了解的朋友，甚至你可能比你现实里的朋友还要熟了。那这时候呢，如果就是你们在线下面基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你不会比现实的朋友要差的这一点。
对对对，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网上这些朋友一般都是没有交过这么久的。不过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跟朋友就是交了时间够长的话，我觉得当然会成为好朋友的。那我想再问一下嘉宾啊，你们认为就是文化背景对交朋友有多大影响呢？就是讨论一下学校或者课外之类的。
我觉得文化背景对交朋友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觉得尤其是在学校里面的朋友吧，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以前都一直住在中国，所以说文化或多或少有不一样，并且最主要的是语言有不通。所以说我就发现如果你在美国的学校，然后你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不管是你从中国还是比如说你从墨西哥还是你从俄罗斯还是任何地方来，你如果就是英语不是特别好，或者不想要就是你不是特别喜欢说英语的话，那么基本上现象就是会有几个和你说同样母语的人会一起就不知道怎么样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说你们的母语。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我自己以前有这个感受，并且我在看其他同学之后就是会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全校可能就比如说只有几个喜欢说俄罗斯语的人，但是他们就正好全都是朋友。然后学校里面也就是西班牙语比英语好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好像都这些就是西班牙语是第一语言的人全都是朋友。就是感觉他们好像如果你的语言是你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话，那么你就会自动和其他和你母语相同的人做朋友。然后我觉得文化背景可能在网上就不是那么明显吧，因为你在网上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别人是什么种族或者是从哪里来的，除非你可能听出他们有什么地方的口音，那你可以猜到，但是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样的。那么在网上的话就是不同文化的人可能会更多的融合在一起。
这个的话呢我其实觉得文化背景这方面其实除了国家之间的话是这个差距确实是比较大。你像是说可能就是有一些国家这个语言是吧，这方面的，但是啊，刚刚Lucy 说的那些像是你就是如果英语不是母语的人会聚集在一块，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首先你自己处在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下呢，那如果有一个跟你说同样母语的人，你会就是会自主的去跟他去交流，因为毕竟那个语言是你的母语。你就好像说我在现在这边的高中上学的时候，那我肯定也是会优先去找说中文的人当朋友的，因为你毕竟你英语他又不是我的母语是吧，那肯定听来的没有中文习惯嘛，那我肯定也是去找那些会说中文的人交朋友而且因为我大部分的像这些生活习惯然后一些就是一些流行通用语之类的还是就是比较偏中国那边的嘛，那我知道一些梗也都是大部分偏向于中国那边的。那如果说就是我去找一个美国人， 那我跟他们说一些关于中国的一些笑话，那他们可能听不懂是吧，那我没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是跟一个正统中国人说话，那他们肯定就是大部分能听得懂的。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对我来说就是交朋友，我会有更多的话题去跟他聊，而不是说就是话题会变得很少啊之类的，就是聊几句呢，那你这个就没话题了，那大家就是那里沉默，所以说我还是会就是偏向于就是怎么说，就是偏向于跟你有同样母语的那些人吧。
我觉得文化背景对交朋友其实影响没有特别的大吧，可能一开始你真正的不认识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会更偏向去就是跟像你文化就是一样的人去交朋友。但是我觉得之后的话，你肯定会看重很多别的因素，比如说像如果你们俩都很喜欢一个运动，或者很喜欢看什么电视，反正我觉得兴趣应该在长度里面比文化背景更重要。就是我举个例子吧，我一开始我进九年级的时候，我换了学校，然后我一开始交的朋友都是跟我文化差不多的，都是中国人但是可能过了半年，然后我见了更多的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打篮球，然后也喜欢不同的东西，不一定是跟我文化一样的，然后最后我也跟这些人交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爱好还是最大的因素。
我觉得文化背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就是我要是遇见另一个中国人，那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点吧，所以我们就已经就是了解彼此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交朋友的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更认识这个人，然后要是我和另外这个人我们都是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那我们的一些传统和在就是庆祝的节日这些和习俗都是相同的，所以在学校外的一些活动里也是会更有可能遇到就是看到对方的，然后这个时候也就会有机会去聊天和就是做这些事情吧。然后我就是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在我的学校里就也不是我的学校，就是在这个州里有一个就是夏天的一个印度就是一个 summer camp, 然后每一年他们就是会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然后可能这个州里面所有的人印度人都会去，所以我的很多印度朋友他们都是认识彼此，因为他们都去了这个夏令营。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认为最重要的交朋友的品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想要就是问清楚一下，它指的是不是说就是最重要的共同点或者是兴趣是什么，而是就是人品
啊？对对对，就是不是就是说你们都喜欢就是打篮球所以你们是朋友，而是就是你觉得就是譬如说就是诚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所以你觉得你要交的朋友都是要诚实，然后为什么这种？
那我觉得我交朋友的话他首先是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吧，他不能是一个就是坏人。虽然说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很难碰到就是像街头坏人一样的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小心眼，然后嫉妒心很强，或者说他们有时候可能为了能够打败另外一个同学而不择手段。像这种如果是我看到的话，我可能就会就是不是特别想要和这个人做朋友，如果他就是明显表现出这个人特别小心眼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要和一个人做朋友的话，最基本的肯定是他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就是就是特别不在乎什么小节不拘小节的人吧。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是特别嫉妒别人的话，那是肯定不行。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一个重要的品质，那你说你这个交朋友那肯定你不能撒谎是吧，因为如果说你们俩之间你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诚信这方面你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确实还是不要当朋友好了，你直接断交就好了。因为首先你要这么想，如果你说什么事情是吧，人家都对你撒谎，那其实那你交这个朋友有什么意义呢？那你本来交朋友就是为了社交这一方面的，那你结果是吧什么都对你撒谎，那我觉得真的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啊。但是最重要的品质的话呢我觉得吧，诚信呢那肯定是一个点，第二个呢其实你善良啊，那肯定也不一定你要就是一定要就善到那种地步啊，所以说还是得要是诚信一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吧，因为我觉得我交就是一开始交朋友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是就是他们需要就是好玩搞笑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说话嘛，然后就是可以更容易的认识他，然后就很好玩吧但是如果他想当就是更好一点的朋友那我觉得像刚才说的像诚实或者像不撒谎，这些都是更重要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之一吧，可能就是可靠或者我可以相信这个人。因为现在我知道，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和跟你在外面玩的时候都是会很就是你们玩的就是会很好，但是当你就是必须真正的要需要他们的帮助或者这些时候的话，他们就会不会帮你或者他们就是会有点假吧，因为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会特别就是说的特别好，然后他就会在你背后说坏话。这些人我觉得是不太值当特别好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我们一见面他们就会开始说别人的坏话，然后他们就是特别喜欢老是说别人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我要是真正的跟他当很好的朋友的话，那说不上就是有一天他们就会开始说我的坏话这些事情或者类似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在我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或者我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我觉得是特别可靠的人，因为我要是跟他们说什么事情他们绝对就是不会跟别人说，或者我要是需要他们帮我做什么事他们也就是会挺愿意去做的。就是比如我最近是建立了一个学校的一个 club，然后在我第一个 第一个 meeting 的时候我必须要要人来，所以我就告诉了我的朋友们，我就说让大家都来，然后最终大部分来的朋友都是就是要在学校后再等20几分钟，因为他们要参加我的这个club。然后很多人他们说他们会来，但是他们没有来，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不可靠，因为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这是挺重要的事，但是他们说他们要来，但是没有。
那就是刚刚嘉宾说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刚刚打的比方呢，就是这种不撒谎肯定是也非常重要的吧。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跟就是这种不撒谎有点就是相似的，就是一个就是朋友，刚刚嘉宾也提到过，就是不能就是在你就是背后就是说坏话，这种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非常假的朋友，我觉得是最最不好的，宁愿不当朋友，因为就是宁愿就是一个朋友在你面前就是说哇你好差呀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背后就是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哇 no 这个人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怎么样的，我觉得要肯定要比就是在你面前说哦你真好你真好，不过就是跟他们就是其他的朋友说我讨厌这个 Aiden 这个人啊，他好傻呀，我觉得这是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当你的朋友就是跟你这种说这些就是你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就是都是非常不诚恳的，而是就是只是就是为了不想让就是你恨他或者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就是其实真正觉得就是一点就是都不喜欢你这种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啊，你们一般会主动去交朋友还是等其他人来找你们呢？
我觉得一般来说我是会等其他人来找我的。我觉得虽然说不是说我会从来不跟别人主动说话，然后只有别人来跟我先说第一句话我才会回应他们，因为如果就像我之前说的，一般来说我交朋友的话都是在同一个课里是同桌，然后就和这个人一起坐了几个月就熟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不是说即便我们是同桌我也不会就是第一个开口，如果我有问题要问或者我有什么东西想说的话我会开口，但是感觉上去从小到大都是其他人如果有什么活动，比如说他们想要请我去生日，或者说他们想要请我一起做什么事情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别人先请我的，我很少会去就是主动请朋友和我一起来做事情，所以说不是说我从来不主动和别人说话，而是我很少会主动把我们的友谊进一步吧，我可能就是把这个人当成一个哦我们关系不错，我们有一节课是同桌并且会说说话，但是别人会更多的就是想要和我做一个更好的朋友，但是我有时候就是不敢就是去把友谊更进一步。
那我觉得吧，就是这种事情还是就是跟我最开始讲的一样，还是要讲一个缘分的啊，就像其实有时候呢我会去主动交朋友，因为可能因为就是那个人身上有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或者说哎呀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啊他跟我就是有一些什么共同兴趣爱好之类的啊，像打某个就是一样的游戏啊之类的，或者说也可能喜欢看某个动漫啊之类的，那有这种的话那我会去就是主动去社交，但是有时候那也是因为身不由己嘛，是吧，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就想跟就是比较外向那种，是吧，那他们会主动来找我，那这种时候那我就其实也可以看情况吧，就是如果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比较好的话，那我肯定也是愿意跟他跟他这个成为朋友，但是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看缘分的，不是说就是我自己意愿是就是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之类的，但当然因为就是我也有时候就是比较不敢跟人去交流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跟陌生人交流其实我是特别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突然跟人说话之类的，如果不是因为就是像有相同的一些课是吧，你这个小组作业你一定要一个组来做的话，那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们交流的，因为我其实也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嘛，那所以说就是这方面的那内心肯定是期望说就是别人来找我，但是当然有些时候这种东西你还是要就是自己去争取的。
我不会就是主动去交朋友的，我觉得就是我在中间我也不会就是等别人来跟我说话吧。我就是很多时候跟别人说，一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不是在我脑子里想，哦，我一定要跟这个人交朋友，我的脑子里就在想，哎，这个人挺有趣的，我就跟他多说说话吧。然后因为我们话说多了才当朋友，不是因为我是跟他去说话，然后就因为我想跟他当朋友所以才当朋友的。所以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两个都是做过，就是我有时候我会去主动跟另外一个人说话，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互相就开始说话了，就是挺自然的，我们两个就是在就是坐在旁边，或者在同样的一个活动里面，或者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在一个朋友一样的朋友圈子，或者就是社交圈子里面，所以就是也不是我特别去跟他们说话，也不是我就是有特别的目的，就是想成为他的朋友吧。对，有时候是别人会先跟我说话，然后说多了，然后见面也多了，我们就慢慢的就是成为了朋友。
那我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一般是会更主动一点去跟人家交朋友，不一定就是我会就是想要跟别人交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不过我一般就是很多人就是我至少希望跟他们就是成为就是普通的朋友，因为就是我觉得可以当朋友，什么不当朋友呢？然后我一般就是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网上的话就是很多人就是我没有特别管，因为也就是朋友当不过来，就是没有办法所有人都交朋友。不过就是学校里就是天天要看见这些同学，我觉得就是最好就是都可以就是跟他们就是交朋友。不过当然也有就是有一些时候别人就是来跟我就是主动交朋友，不过就是我觉得一般我会就是更主动一些。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们是否有过因为学习压力而减少跟朋友的时间或者社交的时间的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因为学习压力而减少和同学的社交，因为我觉得我一般来说都是在学校里面在上课或者是吃午饭的时候和朋友社交，但是我不会因为就是我最近要期末考试了，要太忙了，所以我午饭都不吃了，我午饭不跟你们做，我就坐在自己坐在一边去复习，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我上课的时候还是这些人，午饭的时候还是这些人，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社交。但是至于我回家之后，比如说我平时回家之后看视频，但是我今天回家之后要做作业，但是我不管平时回家做什么，我都不会回家和朋友社交嘛，和学校里面的朋友社交。有时候如果我是周末玩游戏的话，那么就会有网友，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是不会因为就是在家里做作业或者复习而影响社交的，因为我和同学的社交基本上就是在学校里嘛。
这方面的话，其实首先我不是说就是会因为那种一些像是比较小的一些事情会跟他们就是相处时间变少，但是你如果说就真的是学习压力很大，像是现在就是期末的话，那我需要这个时间去复习的话呢，那也是没有办法嘛，是吧？毕竟这个学业更重要一点，那所以说我这个还需要就是备考，那这个没办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考完之后我们再继续打游戏啊，或者是交流之类的，这个是无所谓的。但是当然还是当前的事情比较重要一点。
如果学习压力大的话，我肯定会为了学习来sacrifice 一些我的跟朋友的时间吧。就给今年给个例子， 因为今年我是11年级，有很多很多的作业所以我就比去年跟朋友的时间少了很多很多，就是因为我学习有很多作业，然后有很多压力。
对，我也是挺经常要取消一些活动的，或者就是把一个活动推到下个星期，或者就是推到下一个月，这样就是这样的事，还是挺常见的。因为今年，就是我觉得今年我在学校里压力也就是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是比去年多了很多，所以要是我要有一个什么大考试，或者我要必须做一些，我必须要把一个事情做完，今天做完，那我肯定就是会把一些那个星期的活动去取消。然后有时候这个活动也是在星期六，是星期天，然后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是我大部分学习的时候，或者在学校外学习的时候，所以在AP 考试前或者在考 finals 的时候，那我肯定就是要把我的周末留下来学习。
我的话呢，就是其实跟刚刚有些嘉宾不一样，我觉得我一般会就是牺牲我的就是学习的时间去跟就是同学就是去就是在家里以后去网上什么打电话之类的东西。我妈妈就是特别的不喜欢我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是蛮简单的，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特别就是这种我每次一定要复习的这种就是这个考试吧，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然后学校里即使就是我们有很多考试，我们有可能同学会就是所有人一起复习，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有个借口就是边跟同学讲话就是边复习，我觉得是其实也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今天我们将学习美国人是怎样道歉的，来请听一下下面的对话。
Brian accidentally bumps into Aiden while walking his dog. Oops, sorry, I didn't mean to bump into you.
Oh, it's okay,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I was so concentrated on walking my dog that I didn't see you. Sorry about that.
It's completely fine. By the way, your dog is very cute. What is its name?
Oh, my dog's name is Carrie. I just got him last Christmas, and it's still in training.
Well, your dog is very adorable. I wish you luck with training your dog.
Thanks.
I must go now. Nice to meet you.
Goodbye. Nice to meet you too.
接着，我们用中文翻译刚才的对话。 Brian 遛狗时不小心碰到了 Aiden。
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哦，没关系，这个只是意外而已。我刚才专心遛狗没看见你，对不起。
没关系的，你的小狗很可爱。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佳丽，是圣诞节时买的，我现在还在培训他。
哦，你的小狗很可爱，祝你培训成功。
谢谢。
我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
再见，我也很高兴遇见你。
一开始 Brian 说了声 oops， 这是一个美国人常用的词，但它没有什么意思。通常美国人遇到一些小意外的时候会说这个词，让别的人知道他们犯了小错误。中文里 oops 是哎呀的意思，因为 Brian 不小心碰到了 Aiden， 所以他用了 oops 这个词。接着 Brian 又说了 sorry I didn't mean to bump into you。 sorry 在中文里就是对不起的意思， I didn't mean to 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不是故意的。通常如果美国人不小心对人家做什么事情，他们会用这个词来跟人家解释他们的错误。
刚才 Aiden 回答 Brian 说 Oh, it is OK。 It's OK 英文的意思就是没有关系。美国人常常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比如 I accidentally shave your hair， 意思是我不小心剪了你的头发。如果回答 It's OK 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It's OK 还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问天气How'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的天气如何？回答 It's OK 可以翻译成还好或还行。 Aiden 又说了 You was just an accident。 Accident 在中文的意思就是翻译意外的意思。因为 Brian 不小心撞到了 Aiden， Aiden 安慰 Brian 说只是个意外而已。 Accident 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比如 car accident 车祸。在幼儿园里，老师有时候会跟家长说Your kid had an accident during a nap。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说你的孩子在睡觉的时候有意外，这好像说不通。其实这时候的 accident 是指尿床，正确的理解是你的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尿床了。
Brian 又说了一个词 concentrated。 concentrated 是 concentrate 的过去式，翻译成中文就是专注或者专心的意思。 concentrated 英文里还有浓密的意思，这个密是密密麻麻的密，比如 The crowd was very concentrated， 群众密密麻麻的。 Brian 这时候是在遛狗，所以他就接着说 Walking my dog。 有人把我听过有人把 Walking my dog 直译成走我的狗，其实中文里应该用意译，也就是遛狗的意思。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他要去 Walk the dog， 就是遛狗，千万不要翻译成为走狗。我们都知道中文里走狗可是贬义的意思啊。刚才 Brian 还说了 I didn't see you， 就是我没看见你的意思。如果把刚才的话连起来，中文可以理解成因为 Brian 非常专心遛狗，所以他没有看到 Aiden。 这里有一句 sorry about that， 也是我们常常在表示歉意的时候用的，比起单单说 sorry 更有诚意。
Aiden 说了 It's completely fine， 这个句子的意思跟 It's OK 有点像，也是没关系或者没事的意思。 Aiden 这么说是想让 Brian 知道他相信 Brian 真的没有坏主意，撞到他是一个意外，我们可以理解成完全没问题。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句子用 It 而不是其他的词呢？因为他们的对话指的是这次的意外，这个意外不是人，是一件事，所以用 it。 接着 Aiden 又说了 Your dog is very cute。 Your dog 就是你的狗， very cute 就是很可爱。Aiden 还想知道 Brian 的狗的名字，所以他就问 What is its name？这句在中文就是它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狗是动物，形容动物的时候用 it。 嗯，通常我们在口语的时候遇到what is 的时候，可以连读成 what。 美国人说话的时候能连读的单词都会连读，有的连读对英语学习者是个难题。好像这句 What is its name 里面的 what 和 is 可以读成 what， 而 is 和 it 也可以连成读 it。 连续有三个单词连读，我们学习的时候可以放慢速度练习 What's it。
Brian 刚刚说了 My dog's name is Carrie， 我的狗叫佳丽。 My dog 就是我的狗的意思。在英文里如果介绍自己，你会说 My name is， 如果把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名字是，也可以说我叫。 Brian 说 My dog's name is， 意思就是我的狗叫。 Aiden 在 your dog 后面加了句 very very adorable。 very 是很或非常的意思， very 通常是放在形容词的前面，比如 very good very bright 等，意思是这个形容词的程度高了一级。 adorable 就是可爱的意思，两个词加在一起就变成了非常可爱。 adorable 可以用在所有你觉得可爱的人，包括他们的外表、行为、动物甚至是物件的造型上。
最后 Brian 说了 goodbye。 goodbye 在英文也就是再见的意思，因为 Brian 和 Aiden 要告别了，所以 Brian 很有礼貌地说 goodbye。 事实上我们在美国的口语中 goodbye 已经非常非常少用，大家就一句 bye 就完成道别了，有时候会说 see you。 Brian 后面还加了 nice to meet you， 意思是很高兴遇见你。美国人常常这么说来让别人有很温暖的感觉，也就是比较有礼貌的表达。
今天的情景美语就到这里那我们继续刚刚的讨论吧。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觉得中国和美国交朋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中国交朋友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至少是在小学和初中，就是班里面的同学你就一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并且甚至是到了下一个年级还是和他们在一起。所以说我在中国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同样这四十个人和我在班里，就是四年都和他们在一起。而到美国呢，从初中开始你就每节课都跑课，然后都不一样的人。所以很不幸，就是我在五年级的时候认识的一些美国朋友在五年级同样的课堂里待了一年，到初中之后都和他们能够有一节课在一起，就算是挺幸运的了。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会，如果你交上了一个朋友，你不需要去担心第二年会碰不见他了，即便你们在同一个学校。但是像在美国的话，我很多时候就是交了很好的朋友，一年下来就是友谊很好，但是我就一放暑假之后我就想，哎，我下一个学期还会和这个人一起吃午饭吗？还会和这个人上同一节课吗？然后就是暑假结束之后下一年的课程表出了，我就赶紧和我前一年最好的那些朋友去比课程表，看有没有同一节课在一起。但是在中国至少在高中以前就是不会有这种事情。
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中国跟美国其实交朋友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就是也就是你这个用中文还是用英语这方面是最大的区别了。你实际上你还是就是交朋友嘛，你这个哪有什么样就是比较那个很大的不同。而且刚刚像 Lucy 说的，其实也只是单单在学校里面这么一个情况是吧，你可能就是会跟你的同班同学就是可能就是不会太熟，但是国内嘛，毕竟你这个小学六年还是比较长。但其实呢，你不要看这六年比较长，那其实很多小学同学其实他们在毕业之后也不会再相见了，除非就是你在初中的时候你们还在同一个初中那这个你们可能这个时间就是你们这关系呢会保持下来 但是呢，如果就是像正常来说，因为我现在其实我也没有跟我很多小学同学有联系了，也就仅仅这么那么几个吧，就是也不是说玩的特别好的那种。那所以说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重点还是在我之前说的那个缘分这两个字了。如果你就是后面你们就是还能保持联系，一直保持联系的话，那你们就玩的好一点。但是呢，啊，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这六年的时光其实有跟没有其实都一样的。
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我对中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是在中国待过几个月的，所以我觉得区别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吧。因为我觉得交朋友主要就是你和就是兴趣相关就可以当朋友，因为有共同的话题。在美国和中国都肯定都有人跟你有一样的兴趣的，所以交朋友就差不多。
我也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我就是不太了解现在在中国交朋友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区别就是在美国你可以跟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朋友，就是比如我有很多美国朋友和印度朋友和就是其他的文化背景。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会是中国人。一个例外可能就是要是你在中国是上一个国际学校，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美国人。
那我就是觉得我其实就是交朋友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不一样吧。就是我觉得唯一最最大的不一样，像刚刚Lucy 提到过的，就是在美国这些就是你一年跟一年的朋友很有可能不一样，因为你的课程就是一直会换。比如说今年我有可能跟就是朋友一有节课，不过明年我跟朋友一节课都没有了这种。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是算是这种你有四五个这种最最好的朋友的话，那你别的这些朋友，一般的这些朋友，如果你们一年没有课而没有什么机会说话的这些，也就是不会就是变成更好的朋友，有可能就是这种就是朋友这个感会就是慢慢淡掉一些。而中国的话呢，我就是我记得就是小学的时候至少每节课都是跟一个班级一起上的，所以没有什么就是这种不在一起上课的这种感觉。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在中国我至少小学的时候只交过就是我年级里面的一些朋友，不过到了美国我发现就是我很多朋友就是不在我的年级里面，而就是在其他年级里面。譬如说我前几年交过很多就是十年级十一年级的朋友十二年级的朋友，然后我现在是十一年级，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已经毕业之类的。那说到这里的话，我还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们认为时间和距离会影响你们的友谊吗？
这个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其实不会的。就像我现在这是我唯一一个从小学到现在还在联系的而且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朋友。他虽然说在国内而且还是住宿学校那我跟他见的我跟他就是能聊天的这个时间呢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依然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我们还是照常的就是像以前一样这保持这个良好的这个友谊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呢其实对于普遍的朋友来说，其实只要你关系够好都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因为只要你联系上了那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有中间断过，甚至你以后都再不再联系了，那即使是再要好的朋友，那你们可能也就是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就到这儿了以后也就是纯粹的陌路人了。可能以后你们在街上见到那可能还会打个招呼之类的，但也不会像以前那么要好。所以这个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时间距离之类的，还是要你们要保持联系。哪怕说你们是在一些聊天软件上面是吧，给人家发信息之类的，也是一种保持联系这么一个手段。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还是不会影响到的。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影响吧，但是就是像刚才 Logan 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联系。但是要是你 跟一个人时间上和距离上就是差了很多，那你们就很难经常联系。我就是比如说很多高中毕业的人，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和他们的朋友上不同的大学，那他们就是时间上和距离上就岔开了很多，然后就是慢慢的大学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要是还是朋友的话，那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好的朋友，因为就是联系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所以就可能就减少了很多联系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因为虽然在网就是你可以跟他们在短信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但是那也还是比在就是面对面的一起说话或者去做什么事情一起玩这样就是类似的还是有不同。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嘉宾基本上这些都已经说过了，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吧，然后这些影响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是百分百就是你们不成为朋友，不过就是有可能你们还是就是一模一样就是好的朋友，不过有可能别的一些本来譬如说你以前有三个好朋友，然后呢你跟就是朋友一一起去了美国，然后朋友二和三都还在中国，你有可能跟朋友二和三还是跟以前原来一样好，不过你跟朋友一现在就是变得更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能就是发生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像网上这种朋友呢，我觉得虽然就是你们从来没有就是见面过，不过你们如果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这些就是说话之类的东西就是有的就是放在那里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就是即使你们有可能距离非常远，那就是也不会就是感情慢慢淡掉这种感觉。那就是最后就是只能说就是也没有个就是正确的答案吧，有些朋友有可能会感情就是没有，不过有一些会有。那现在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没有时间了，下一期西雅图少年说同时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